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7日星期六，玫瑰圣母瞻礼。今天也是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意大利一辆巴士坠毁，教宗为遇难者表示哀悼。印度兰切荣休总主教托波书记日前因健康原因去世，教宗在一封唁电中赞许托波书记为传播福音做出的贡献。世界主教会议首场简报，停下脚步，彼此聆听，这值得讲述。同道协行培育课程将于今年11月展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辆载有游客的大巴车10月3日晚间在意大利梅斯特雷的一座立交桥上坠毁，导致21人丧生，其中也有儿童。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威尼斯宗主教穆拉利亚的唁电中，教宗方济各向遇难者的家人表达他的亲切关怀，并保证特别为亡者祈祷。唁电中写道，教宗恳求上主使他们的亲属得到信德的安慰，并祈求上主治愈伤者。据威尼斯总督府的数据显示，在这次事故中的21名遇难者中，除了司机是意大利人外，其他人都是外国游客。关于伤者，维尼托行政区在5日发布的简报中指出，有15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印度兰切荣休总主教托波书记10月4日因健康原因在兰切安息主怀，享年84岁。教宗方济各在一封寄给兰切总教区的圣职人员、男女修会会士和平信徒的唁电中，对托波书记的离世表示哀悼。托波书记曾于1984年至2018年管理该总教区。教宗将托波书记高尚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无限仁慈，并以极大的感激之情回顾了已故书记多年来在杜姆卡和兰切地方教会履行的司铎和主教职务，以及他为印度教会和圣座做出的贡献。教宗在唁电中赞许托波书记的服务工作，他始终以热忱传播福音、虔诚朝拜圣体，以及慷慨地给予贫困者和有需要的人牧灵照顾。世界主教会议于10月5日进入小组讨论，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当天中午主持了首场新闻简报。鲁菲尼引用教宗对记者的嘱咐，重申以聆听为先的原则，请媒体从业人员谨慎发言，为互相认识、分辨和保密尽一份心力。这么一来，普世天主教会在这四周的大会期间进入暂停时刻，这段静止时光本身是个新闻。鲁菲尼说， 教会如此庞大的机构进入一个在信德、共荣和祈祷内的静默时刻，这本身是个新闻，这也有助于世人应对其他的议题，战争、气候危机，停下脚步，互相聆听，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挑战。面对报道大会消息的记者们，鲁菲尼赞许他们做得良好工作，并且说，为了理解并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以聆听为先，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关于你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试图助你们一臂之力。鲁菲尼宣布，在大会每个主题讨论时段结束之际，世界主教会的与会者将出席新闻发布会。鲁菲尼深知，记者自然而然地会去想象结论是什么。然而，我们无法对结论做出任何答复，因为我们的确只是刚开始而已。如同教宗方济各常说的那样，世界主教会议是一段进程，而且本届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会议要延续到2024年，我们努力一步步前行。本届世界主教会议不是决策大会，我们都在半途中，所以不能要求本届大会为下届大会的结论做任何预设。再者，今年十月底会议结束时要撰写的结束报告，无论如何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正在走的旅途。因此，相较于历届世界主教会议的结束文件，今年的这份报告更类似于一份工作文件。与世界主教会议的35个讨论小组中，每个与会者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第一步是自我介绍，然后分享各自教会在世界主教会议第一阶段，即咨询天主子民的教区阶段的旅途，它是如何启动、如何发展、遇到哪些困难、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怎样。接着，各小组选出了报告人，由他向大会讲述小组讨论过的不同经验和期盼。书面报告由多数决选出的报告人撰写，以陈述共同点、不同之处和见解。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可以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以书面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呈交给教会会议秘书处。鲁菲尼强调，会上有很大的自由，充满平静分享的气氛，人人都感受到深刻的灵性经验，特别是共荣的经验。重点不在于哪位与会者说了什么，而是教会本着共荣精神做决定。进程相当复杂，但它确保每个人都能抒发己见。此外，鲁菲尼强调，世界主教会议有如一体，假如有人觉得不被纳入其中，例如有些在美国的妇女表示与教宗的若干立场不一致，那么务必要记得，我们处于分辨的过程中，世界主教会议是已经启动的旅途，我们或多或少在半途上，如同路途那样，接着要回到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每个大洲，然后再一次回到罗马。小组讨论正在朝着共同分辨的目标迈进，每个成员积极参与，好能为大会提供所有的共同点和分歧之处，所浮现的张力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具体实现的灵感和提案。因此，这绝非针对每个成员见解的讨论，这不是非彼即此的事，而是整个教会在聆听和分辨。在与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协作下，意大利卢比亚诺上智大学学院福音的喜乐中心将再次举办关于同道协行的培育课程，并有线上授课。本次课程探讨的主题是培育众义精神，成为普世友爱服务的传教士徒。培育课程将于今年11月 至明年2024年五月举办，现在仍开放报名。课程以意大利语为主，有英语、葡萄牙语及西班牙语翻译。课程最后一个阶段将会在普世博爱运动的小城卢比亚诺福音的喜乐中心现场进行。去年举办的培育课程有248人报名参加课程，他们中有来自讲英语的地区，有的来自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有的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教区、堂区或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司铎、男女会士以及许多男女平信徒。参加课程的人中多数属于天主教，但也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成员。意大利普利亚神学院基本神学教授、福音的喜乐中心协调人提比拉托说，上次的培育课程是个强烈和丰富的经验，我可以说是个非常吸引人的经验。培育课程的目的是希望与世界上其他人一起回应圣神要我们走出去的召教。就如教宗方济各不断重复的那样，提皮拉多教授解释说，圣神催使我们走出去，并不是让我们分散或分裂，而是扩大我们个人的内心世界，来关怀所有人。关于本次培育课程将涉及的议题，提皮拉托教授说，他首先是要呼应在十月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他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举措继续前行，按照耶稣同道协行的风格，成为教会和世界上合一的建设者。耶稣正是本着这风格，与他的宗徒及所有的门徒活出他作为真人真天主的生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为大家介绍意大利的作曲家安东尼奥·洛蒂 Antonio Lotti。 他于1667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 Venezia。 洛蒂的音乐作品多种多样，包括了弥撒曲、坎塔塔、牧歌和大约30部的歌剧，还有很多的器乐作品。圣乐的作品通常都是无伴奏的合唱。洛蒂的作品为巴赫还有 Handel 所熟悉，这两位历史上著名的作曲家们都拥有洛蒂音乐作品的副本，其中包括了上至弥撒 Missa Sapientia。 根据一些记载，巴赫和洛蒂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德累斯登市相遇过，而洛蒂实际上是在德国为萨克森选侯服务。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他的学生包括了 Domenico Alberti、 Alessandro Marcello、 Badasera、 Galuppi、 Giuseppe Saratelli 还有Jean Disma Zelenka。 而他的妻子更是著名的女高音 Santa Stella。 Lotti 是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首先是担任女低音的歌手，然后担任 第二管风琴助理，然后再担任第二管风琴，从1704年开始担任首席管风琴师，最后到1736年起作为无伴奏合唱的指挥，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一直到近几十年来为止，很多的学术研究，包括音乐词典，对 Lotti 的传记的记载有一个很大的偏差的错误，认为这位威尼斯的作曲家是在一个 Incurabili 的医院工作，而且为这个机构创作了很多的音乐作品。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没有任何书面的证据能够证明 Lotti 曾经跟这一个机构有过任何的雇佣的关系，因此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他曾经是为了这个机构而创作的任何的音乐。根据一位19世纪的传记作家的说法， Lotti 在威尼斯其他的各种机构的工作经历包括了 Scuola dello Spirito Santo， 这是一个小学，学校的管理机构于1695年与 Lotti 签订了合同，为学校一年一度的五旬节盛宴以及后来的两天的礼仪提供了音乐，总共应该有8年。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分配了歌手和器乐演奏家之间的平衡，反映了在那里演奏的圣乐音乐的质感和风格的变化。众所周知， Lotti 还曾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过，那就是萨克森选帝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一世的德累斯顿宫廷。 Lotti 于1717年到1719年居住在这里。在威尼斯期间，王宫还专门聘请了 Lotti 为他组建的意大利歌剧团作曲，但是由于当地的居民们，包括了乐团的指挥约翰·克里斯托夫·施密特，都竭尽全力地阻止这一位来访的意大利作曲家。国王还授权了一些任命，但是他的条件是不会干扰乐团之间的任何事情。所以当 Lotti 已经到达了德累斯顿以后，时任的选侯被迫直接的宣布，他将会把这一位意大利请来的音乐家在他的特殊保护之下，使得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恶意的攻击。而宫廷乐团的指挥约翰·克里斯托夫·施密特也不应该与意大利的音乐家发生任何的纠纷。 Lotti 在德累斯顿期间还创作了歌剧。 Lotti 于1740年1月5日在威尼斯去世，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伟大的作曲家。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圣马可大教堂对面的圣杰米亚诺教堂，如今这个教堂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就证明了他的名声。但是他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因为都已经流失了，所以都没有发行。他作为戏剧作曲家的技巧能够在圣乐中比在世俗音乐中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现在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创作于1763年的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